中信月刊2017年7月第56卷第7期总编号663，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李林美贤，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BL 听书馆。人生不再是不过如此，作者伊莱恩。我曾经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我的人生目标就是享受生活，环游世界，尝试各种兴趣和爱好，因为人就是这样一辈子。好奇怪，经历了所有的一切之后，我对人生总结出四个字，不过如此。心里面仿佛有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洞。有一年，我回中国过春节，回国之前知道朋友圈里面亦都有人要回国，因为我在恋爱婚姻上面出现了一些事需要问这个朋友，就主动约他见个面。见面的时候，他却是将我带到一个福音聚会里面，遇见一群信主的博士。这个福音聚会里面的人都有博士学位，都是大学教授。我记得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好不自在，因为我只是有本科的学历，而且阅历都比他们少，年纪又比他们小。开饭前，所有的人低头开始祷告，众奉耶稣的名。我当时怕到下巴都几乎跌了出来，这个是我第一次从高级的知识分子的口里面听到耶稣。以前屋企里面那些信耶稣的都是些农村没有文化的老头子老太太。我的大脑迅速飞转，逼自己冷静地思考了一下。我心里面想，这些人是不是都癫了呢？是不是都有些什么东西是我不知道的呢？显然这些人是没有癫到，而且比我聪明有知识。那就只剩下一个可能，就是我漏了些什么东西。这个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谦卑下来，想要了解他们所讲的这位耶稣，这位上帝，这个信仰。我开始四处问周围的教授，你们是怎样信耶稣的？一位肥肥地的教授说，他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留学的时候，听到一位牧师讲道而信耶稣的。我对教授说，我都好想有这个信仰，但我好怕，我这么拼命地学习，好不容易才考上大学，难道我学了十几年的东西都是错的？这位教授听完之后就举了一个例，他说，你现在就好像活在一个黑暗的屋里面，这个黑暗的屋是没有光，屋里面其他的人都告诉你这个世界是没有光，我现在就告诉你这个世界是有光的。你说你害怕，但是我现在告诉你，这个黑暗的屋里面有一个窗，只要你用手一推，就知道什么是光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比喻令到我非常触动，有了触动之后，心里面开始琢磨，信仰难道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复杂吗？只是好像推开个窗那么简单就可以得到？好，我可以试一下。 那位基督徒姊妹看见我和教授讨论了好耐，就想说服我当时就信主耶稣。我说我不得，我还有很多问题。他问我还有什么问题，不能够信的原因是什么。我说我信进化论，地球上的生物人类都是一步一步进化而来的，这一点与上帝创造论直接矛盾，我想不通。他沉思了一下，就将我拉去一间基督教的书店，在角落里面神奇地找到那本手掌那么大的冯炳成牧师作的《游子吟》。他郑重地将它交在我的手里面，他说你买这本书吧。进化论经不起推敲。我在回中国的飞机上面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上帝开了我的眼。我当时觉得每一个字都是为我来写的。我是学理科的，知道太阳是各大行星运行的轨道都可以用公式或者定律计算出来。所谓定律就是永恒不变的规律。规律不是杂乱无章的，偶然才会叫做杂乱无章。就好似我拎起一个玻璃樽掟咗落地下，嚟无疑偶然嘅宇宙大爆炸。显然洒满一地嘅玻璃碎，杂乱无章，无规律可循。如果宇宙大爆炸亦都系偶然嘅爆炸，必定好似呢一摊杂乱嘅玻璃碎，无规律可循。但宇宙的运行是极其有规律的，因此不可能是偶然的爆炸。如果是爆炸出来的话，一定也是有秩序这样的爆炸。又假如我将这些玻璃碎按规律摆放成为一朵花的话，那就说明我是这些玻璃碎成形背后的驱动者、设计者。这样如此有规律精密运行的宇宙又是谁个摆放的呢？看到这一度，我立刻意识到原来世界是有造物主。幽默的上帝就是这样令我退了一小步，退到我学了十几年的知识的背后，打开我属灵的眼睛，俾我睇到我学嘅呢啲知识定律唔能够无中生有，只有来自一个智慧嘅创造者。瞬间我从无神论者转变成为有神论者。宇宙同埋地球系有年龄嘅，喺有限嘅年龄里边，不仅物种同埋物种之间嘅基因突变完成不了，就是同物种之间的各种器官的进化，亦都不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能够完成的。用数学的概率论算是达不到。以前学习进化论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进化论的前提是在无限的时间里面，生物的进化是靠基因突变达成的。科学早就证明了宇宙和地球是有年龄的，所以前提不成立，进化论亦都不能成立。再讲，进化的中间物种化石大量缺失。学生物的时候，老师说目前我们只是发现始祖鸟、类人猿化石为中间物种的代表，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一定可以发掘到更多的中间物种化石。但是科学发展到现在，加上云南澄江化石群挖掘出大量的生物化石， 都是各从其类，并没有增加中间物种化石的证据。反而当我进一步查考资料，发现始祖鸟、类人猿化石以及海克尔重演率胚胎图有大量造假的事实，我曾感慨宇宙的浩瀚精确，崇拜大自然的美轮美奂，惊叹人体的复杂精密，能够创造出这样美妙、精确、无误差世界的造物主，该有多大的智慧和能力，是我无法想象的。那一刻，我完完全全降服在上帝的大能面前。正如保罗所讲，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记载在罗马书一章第二十节。我愿认罪悔改。在继续读游子吟的时候，我在度想，为什么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呢？当中我找到的答案是，耶稣来是要解决死亡的问题。人会死是因为人有罪。提到罪，人通常的心里面都是觉得不舒服。他们说基督徒成日讲罪，没有自信。原来圣经中的这个罪，不仅只是触犯法律的犯罪，更是与生俱来的罪性。主耶稣的门徒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提到，罪是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憎敬、诡诈、毒恨，又是柴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上帝的、侮辱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弱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记载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九至到三十一节。老实讲，以上的罪我全部都有，我几乎是立即认罪。我不单止认罪，而且深知自己的罪是深到无法指自己可以跟随的。比如嫉妒，我可以今日控制一下不同周围的人来比较，但是听日如果遇到一个比自己优秀、拥有好多嘢而我自己没有的人，我一定又会暗暗嫉妒。又比如做好事，我们做一天的好事不难，天天做好事就难。我明知道哪些是义，哪些是不义，却是行不出来。要想自己靠修行来跟随罪，就好似人想掹住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提起上来一样，这样是不可能的。人必须要靠一个外力将我们提起来，然后才可以脱离罪的泥沼。耶稣就是这个外力，他是完全的神，才能够做到完全无罪。他又是完全的人，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赎罪。我们在他宝血的遮盖之下，因信悔改，就能够罪得赦免，得上帝儿女的名分，得永生的福分。信主后我的显著变化，我有一个闺蜜，知道我好小气，同佢食饭嘅时候一定要 AA， 即是平均分担结算清楚。而且喺未信主耶稣之前， 我天天找他哭诉没结婚的苦情。有一日，我出现在他的面前，忽然就喜乐了，还为我的小气向他道歉。他说能够将我变成这样，一定是上帝。而且这个上帝亦都不是一个假神。他因为见到我的突变，愿意来教会，愿意听福音，最后亦都信了主耶稣。决志祷告后，我的心思转到上帝那里。我只是想知道更多关于上帝的事。连上厕所都要戴上耳机听圣经和牧师的讲道。我心里面那个洞终于可以用上帝的话来填满了。我就好像一个饥渴了几十年的人，终于找到活水和灵粮一样，不停地喝，不停地补。正如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记载在约翰福音六章第35节。我越读圣经，信心就越大。我更要感谢上帝的拣选，因为无论我做什么都不配得到这样的恩典。我知道上帝拣选我必定有他拣选的理由，就是要使用我将他的福音传给周围的人。这个就是我此生活着最大的意义。我在监狱里学饶恕，作者叶志华。我是个罪人，虽然信了主耶稣，仍然是不谨守自己。2010年至2013年间，我在一间工厂做行政经理，当时严重欠缺工人，我们只好请了很多外劳工人，但接住下来住宿成为他们的大问题，他们找不到房子可以租。我告诉公司一位董事听之后，就将公司的钱和自己的钱夹埋一起，买了几间屋租给啲工人。后来公司发现了，我即刻将呢啲屋还返俾公司。但係佢哋已经报咗警，我自知有罪，非常坦诚咁样配合警方调查。最后被判刑6年，需要入狱2年。我对家人深感愧疚，向上帝忏悔我的罪。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非常感谢澳洲中信寄了中信月刊第647至652期给我，并且为我的家人来代祷。我在监狱的厨房工作了半年多，狱里面的囚友 80% 的工作态度都是马马虎虎，得过且过。作为犯人，包括我，为什么会有这种的想法呢？必须要自我检讨。亦都难怪一般人都是以有色的眼镜来看我们。当时我想，我们必须要比外面的其他人更加努力，向别人和自己证明我们是可以的。我时常对其他囚友分享我这个睇法， 80% 的人都用粗口来闹我，叫我走开，但亦都会有几个人听的。我在沮丧的时候，圣经上面的话就安慰我，那里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记载在罗马书5章3至5节。困难能够塑造我们的品格，令到我们变得更加老练成熟。 啱啱去厨房做清洁洗碗工作嘅时候，系有三个清洁工，一般只有我喺岗位上边，其他嘅可能去到雪柜度偷嘢食，或者去咗货仓度瞓觉。下班前30分钟就喺门口等落班，只有我坚持工作。下班洗唔完，我就会留翻落嚟将所有嘅嘢洗好，搞好清洁，然后先至落班。但系努力工作反而会俾人哋闹。某个清洁工经常闹我，佢话有啲嘢唔系我哋应该洗嘅，特别系去其他部门拎嘢翻嚟洗嘅时候，佢更加责备我唔应该帮别人。囚友时常以粗言秽语闹人，听起嚟十分难受。但是上帝和我同在，圣经上面讲，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记载在箴言10:12。上帝给我力量和安慰，不理被人闹还是搞破坏，我都坚持努力工作，尽量爱和帮助别人。管理人员对我的工作十分满意，后来就给我去做大厨，因为我有餐馆经验，以后我每一日都要煮540人的饭。做了大厨之后，帮厨就有一个，工作亦都不认真，我对他的工作要求高，他很不满意。有一次做炸鱼，每人一片，我话俾他听必须数清楚，确定人人都有得吃。但是他却用粗口来回答我，上帝提醒我要饶恕别人，所以他不做我就来做。反过来，帮主却是向管理人员投诉我不教他。唉，我都是饶恕了他。后来管理人员知道他时常不在岗位上面，走了去其他地方，渐渐那个帮主有所改变，开始努力工作，亦都听话，就是脾气大了一些。没问题，只要抱住饶恕的心，就可以令工作顺利。自从我接受了大厨工作之后，其他部门反映膳食比以前改善了很多，令到厨房的监工很有面子，所以监工和管理人员对我都十分好。我从心里面感谢他们给我工作的机会。其他的囚友就时常对我说，他们对你好只是想利用你而已，令到他们的工作轻松了。我会很有礼貌地回应，我说从我的角度来看，只要努力工作，因为任何时候都需要努力，机会不是时常有的。约2个月前来了一个负责管理人员膳食的厨师，他特别跟我作对，对我的态度十分差，他很骄傲，嫉妒心又很重，经常用粗口闹我，侮辱我，天天对不同的人说我煮的是垃圾，只有他才是一个好厨师这样说。他时常在厨房不停用粗口来闹人，故意生事，我再能够忍亦都会起火。上帝知道我的软弱，他的安排最合时。啱啱在这个时候，我就收到中信月刊第649期，令我在遭遇到伤害的时候有愤怒、有苦毒、仇恨以及报复的心态的时候，选择了不计算人的恶，选择了饶恕和包容。刊物里面《饶恕的境界》这一篇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文章里面说，仇恨永远不能化解仇恨， 饶恕是一种牺牲的境界，是结束苦痛最美丽的句号。我每日看圣经，圣经里面的话进一步打开我的心，那里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记载在马太福音5:39。因为我的工作态度，加上我有会计师背景，对数字、电脑都熟悉，我就去了货仓部上班。上帝在我学习忍耐和饶恕之后，安排我在适当的时候离开作恶的人。感谢上帝，在人是不能，在上帝却不然，因为上帝凡事都能。这句说话记载在马可福音10:27。我服刑已经有8个月了，外妻对我不离不弃，每星期带女儿来看我，给我很多鼓励。还有15个月我就服满刑。进监狱之后这一段时间，是上帝背负我经历在监狱的日子，我将继续仰望祂。智慧妻子从言语开始，作者溪边树。我已过40不惑之年，做基督徒亦都有16年，听过好多圣经教导，经历了上帝好多的管教。感悟比较深的有一件事，就是舌头在百体里是最少的，但是它的破坏力和影响力确实可怕。用点燃地狱之火来形容，真是不为过。请参考雅各书3:5-6。我个人曾经在言语方面有很多毛病，好像讲说话的时候急躁，爱论断人，对丈夫孩子一味要求，口气尖刻。经过14年的婚姻磨合和圣灵的管教，我自己看到一些成长的轨迹，在这里和大家来分享。学会良好的沟通和交流，夫妻间的良好沟通是美满家庭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言语是沟通中最常使用的工具。言语沟通除了讲说话的内容之外，还包括了语气、态度和时机选择等问题。我们日常的忙碌令到很多夫妻比较忽视定期性的沟通。碰到不同的意见，如果吵起上来就会很难收拾。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经验来处理和化解纠纷，事发之后亦都不会找些时间来深入倾谈，尝试用沟通的方法达到互相理解和谅解，因此家庭的关系就会伤痕累累。感谢主耶稣，我们的婚姻一直比较注重沟通和交流，特别是每年结婚周年纪念日，我都会同丈夫促膝长谈。丈夫特别有智慧、有耐心，时常温柔地指出我在言语方面可以进步的地方。这几年来，圣灵亦都时常提醒，让我改了很多负面的言语和态度。以前我最欢喜用的口头禅就是你这个笨蛋。丈夫有几次问我，我真是这么笨吗？如今我的口头禅已经改造我的心肝宝贝。这个改变令到对方可以感觉到肯定和接纳。同样是对人的称呼，负面和正面的果效差别真是不一样。现在无论去到哪里，无论碰到几咁顽皮的小朋友，听到他被人家称呼为心肝宝贝的时候，就愿意听话，一下之间就会悭了很多说话了。 我哋做妻子嘅，如果能够意识到自己喺以上嘅言语方面有欠缺，除咗求上帝赐力量，让圣灵时刻提醒之外，仲需要有勇气去面对自己呢啲问题。如果能够与丈夫坦诚沟通，让丈夫睇到我哋嘅顺服、谦卑同埋求上进嘅心，我哋嘅品行仲能够感化到唔信主嘅丈夫呢？你们作妻子的要信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顺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记载在彼得前书三章第一节。历届不造就人的话语，如果我们不靠着上帝重建自己，我们又怎样能够希望孩子在言语方面不再重蹈父母的问题呢？杜绝负面言语，不增敬，不生气，少抱怨，不指责，停止啰嗦，是一门需要时间和精力来学习的功课。我们做妻子的是比较能言善道，很多时候在家里面有言语上面的优势，我们就更加应该留意嘴里面所出的话。只要随时造就人的好话，叫听的人得益处，这句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不造就人的说话有哪些呢？第一，争吵。生气似乎是我们做妻子的专利。生气的中文同义词就是任性、耍脾气等。争吵的妇人在上帝眼里面是愚妄的。圣经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记载在箴言十四章第一节。我有个朋友，不但外表出众，持家有方，但是他后来的婚姻受挫，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归咎于他很喜欢增敬的个性。平时他看上去待人温柔有礼，体贴入微，但是遇到一些不一致的意见的时候，霎时之间就好像换了一个人，那些声线和咄咄逼人的话语就好像火山爆发，让人感觉到地动山摇。难怪圣经上面说，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记载在箴言二十一章第十九节。第二，抱怨。你见过开口就抱怨的人吗？抱怨成了习惯的人，可能他的想法不一定都是负面的，但是出口的第一句可能就是会说，哎呀，这个人真是不得。爱抱怨的人可能性格开朗，喜欢跟人家聊天谈地，亦都可能性格保守。负面的言语令到人气馁丧志，对人对事只能起到反作用。抱怨多了，丈夫习惯了，亦都会一只耳入另外一只耳出，没起到原有的提醒作用。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拨谋的世代作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这段经文记载在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至到十五节。三，指责。比抱怨更容易对家人造成伤害的一类言语就是指责或者是责骂。家里面大部分都是鸡毛蒜皮的事，角度不同或者意见不一样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忍耐和智慧，我们就很难从别人的角度去看问题。口出之言就很容易引起纷争， 发怨言往往成为指责和刁难。将上帝的话语藏在心里，在最近几年姊妹们学习夫妻家庭的功课里面，我看到家庭是上帝预备给姊妹最重要亦都是最不容易的一个工场和实习所。敬畏上帝是做智慧妇人的开始，喜爱他的言语，每日通过灵修、读经和祷告，融入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上帝是婚姻的始创人，他亦都亲自将他的教导通过圣经传给我们，叫我们在末后有指望。当我们将他的话藏在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轻易被罪所胜。请参考诗篇119篇第11节。再者，因为心里面所充满的，口里面就说出来。请参考马太福音12章34节。被生命的话语所喂养，自然我们的话语亦都带有能力和生命。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记载在以弗所书4章31节。这样我们就在儿女的面前做好了教导方面最充足的准备，就是身体力行的教导。只有当夫妻手挽手，彼此理解个性上面的软弱，同心合意，积极地和容易造成伤害的负面言语进行争战的时候，我们然后才真正将婚姻交在上帝的手里面。这样我们然后才能够真正互相扶持，靠着上帝得以改变，按住他的心意建立我们的家庭。天人合一的真正境界，作者困境社。自古中国人就感慨，人在干，天在看。但是这几年来，在中国歌舞升平的背后，原来贪腐官员早已经到了不足不得的程度了。细到苍蝇，大到老虎，在没有任何敬畏的信仰环境下，左右人的只有赤裸裸的金钱和权力欲望。幸好新一届中国政府制出了肃贪保剑，从厅局级官员到政治局常委，大批贪官纷纷落马。按理讲，非常强调敬天传统的中国，不应该有这么多违背天理的事。天字的甲骨文和金文所表达的意思是在人以上，上面是两画，下面是企住一个人。这个就是天字的写法，见字思义，人知道自己不是至高者，天然后先至系。喺中国古人心目中，天一开始就不仅仅系物质层面嘅天空，亦都不仅仅是天然嘅规律，而系具有超越性同埋具有人格特征嘅上帝有类似之处。喺老祖宗观念中，天有天道，天有自己嘅意志。而且是人违背不得。孔子说，逆天者罪及五世。他又说，获罪于天，无所讨也。孟子说，信天者存，逆天者亡。普通百姓相信天会监察人，他们相信人间私语，天文若雷。意思就是说，人在私底下所讲的说话，天听起上来就好像打雷一样那么大声。人所讲所行不能够逃避天的察验和审判，这个正是天眼悄悄报应甚速所表达的。 由于有这一种对天的敬畏，儒家学者比较讲究慎独功夫。中庸所讲的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就是这个意思。在人看不见听不见我的地方，我都不敢乱来，而是谨慎警戒自己的言行。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颇具慎独的功夫，他自己写了一篇《君子慎独论》。这种儒家强调内在身心修养的功夫，在今日中国主流的文化教育界几乎绝迹。敬畏就是内心深处对自己的一种约束，无天的结果就是无法，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各人任意而行。无神论和唯物论教育是断了自己老祖宗的根。成者天之道也，请参考中庸。成就是真实信实，在天之下的人如果失了对天的敬畏，天并非无动于衷无所作为，否则天就是没什么可怕的地方了。老百姓朴实的话语表达了天不可欺，他们相信作恶遭天谴，忘恩负义必遭天收。这样的一位天和圣经里面施行报应的上帝如出一辙。上帝明确地说，必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记载在罗马书二章第六节。传统上，当社会弱势群体遭受不公，又或者面临司法审判不公的时候，内心对此有深刻的信念，他就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相信老天爷会同他们伸冤。而当冤案最终得到公正审判之后，又会赞叹苍天有眼。这种朴素对天的信仰，千百年来维持住中国人内心的秩序。在日常伦理道德中，中国人知道做事需循天理，相信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中国人在冥冥中早已经感知到一个超然的领域，那里就是人安身立命的根基。天无绝人之意，特恐扭天行事，上天是信实公义美善的，上天监察人事报应邪恶。这种敬畏曾经深深根植于中国老百姓的内心里面。正是有这种儒家基于天道的修养功夫，中国儒家学者便有了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一种文化中心意识。这个是福音至今依然被反对的一个原因。我们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有自己的哲学思想，有某种对天的信仰，为什么还要接受外来的耶稣基督呢？中国人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但这种天人合一里面却是没有救赎，甚至天人合一到底是表达什么意思亦都并非那么清晰。后世追求天人合一的实践，集中在养生保健、艺术和园林景观等方面，侧重在天的自然含义，而非超自然的人格含义上面。以中国文化来看，天人合一只是一种朦朦胧胧、讲不清楚的理想和境界。圣经早已经晓谕我们，真正的天人合一就是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 记载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至尊至高的上帝降卑自己，成为人的样式，神圣与人性完美合一。他以自己舍命流血的爱替人赎罪，成就对罪人的救赎。中世纪神学家安息伦在他的名著《上帝为何降生为人》里面说，上帝不宜将带有污点的人提拔到原为没有污点的人所造之地。人一厢情愿这样与天合一，只是会徒劳而返，因为人都是有瑕疵有污点，人类需要一位天人作中保得拯救，因为在完美圣洁公义的天眼里面，没有一个人是达到他所要求的标准。每个人都需要通过耶稣基督这位天人来为自己付清罪债。这种救赎观念和信仰在今日的中国文化里面是没有的，但是更古老的汉字却透露出一些蛛丝马迹，似乎中华文明有更悠久的源头。作为天之道的成字，左边是言，右边是成，而成字的金文是杀生取血的形象，和言字放在一起就是插血立言的意思，在实践上就是插血为盟，对天发誓，彼此都应该诚信无伪。这个和旧约以色列人用牛羊献祭非常相似，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记载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他藉着自己的死与人立约，能够将人从罪恶和过分中拯救出来。这位天人合一的基督耶稣所成就的救赎之恩，同样亦都为我们中国人，任何人以信心回应他，他都会用爱紧紧相拥。愿虎咬人悲剧不重演，作者心灵。如今手机一开，新闻满天飞，装满一路子的奇闻趣事，多半是看完之后就即刻忘记，但是老虎咬人的悲剧却是挥之不去。今年大年初二，本来是喜气洋洋的节期，动物园本来是承载欢乐的地方，却是在中国浙江宁波市野生动物园里面，一只老虎活活地咬死了翻墙而入的某个男子。老虎食人这个是常识，所以参观老虎自己应该小心，切不可拎老虎园当做自己的后花园。兽中之王的老虎，它的力量比人凶猛，能够徒手打死老虎的武松，已经被演绎为历久不衰的传奇故事。接近老虎不当，自然就有可能付上生命的代价。只是回顾一下中国这几年，这类的悲剧层出不穷。网上边一搜，自从2002年以来，正在中国很多间的动物园里面，老虎咬死人的血腥命案至少发生过14次。如果计埋世界上其他各国，再算上动物园老虎之外的猛兽伤人的事件，数字就更加令人扼腕叹息。受害中确有偶然的事故，但亦都有一些不幸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比如说昆明圆通山动物园被咬死的六岁女孩，就是因为与老虎合影。 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两次被咬死的事故，以及秦皇岛野生动物园一个被咬死的游客，都是因为擅自落车。而宁波动物园的死者更是因为翻墙逃票。对逝者和家人，我们不应该冷漠指责，但是如何避免这一类的惨案重复发生，就不能够不提醒一下，不能把规矩当儿戏。中国古训，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讲到底是以约束人的方式来保护人。过马路的时候就要停低来睇下红绿灯。坐飞机的时候不能够带危险物品。饮了酒不能够揸车。参观老虎就要在安全区里面。有些人总是误认为规矩是对自由的一种约束，对个人的利益一种的限制。所以带着逆反的心理，我任性，你又能够将我怎样呢？我不想排队就插队，停车就要占道，红灯就不停车。血的代价，在有些人的眼里面，这个是别人倒霉，总是侥幸认为自己的运气不会那么坏，于是仍然我行我素，不守规矩。挑战规则往往要付出代价，这一点自有人类以来就是永恒不变的道理。当初上帝为了人的好处提醒亚当夏娃，不能够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了它就会落入罪里面，吃了它就必然会死。但是始早带着侥幸的心理，明知故犯落入死罪，以致全人类人人都要面对死亡。亦动物园下车亦好，逃票翻墙亦都好，始早偷吃一个果子都好，睇上去唔系乜嘢大不了嘅事，但系却系带嚟死嘅结局。我哋唔能够为此揾任何嘅辩解藉口。有人话动物园嘅票太贵，墙又唔够高，俾人有逃票嘅机会。咁试问，城市嘅地铁票咁平，点解仲有好多人逃票呢？三米高嘅墙拦唔住人，铁丝网拦唔住人，猛兽区外围嘅水池亦都拦唔住人。呢啲系咪墙高唔高嘅问题呢？有人话喺野生动物园自行落车，系因为园方教育同埋及时保护唔够。但北京野生动物园里面嘅安全巡逻车喺第一时间就出现喺游客停车嘅现场，用喇叭叫人哋唔好落车，并且驱散虎群。咁样能唔能够话冇尽到救助嘅责任呢？公园门禁、安全电网、提示牌唔系有提醒咩？从视频嚟睇，受害者唔单止落车，而且喺道路里面中间停车，亦违反咗起码嘅停车规则。超速被罚款，唔能够怪责有一个限速；闯红灯被撞死，唔能够责怪有一个交通灯。唐朝盗墓嘅铭文《阿房宫赋》里面早就有提醒，嗰度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秦统治者离不及为自己的灭亡哀叹，只好让后世的人为他们来哀叹。后世的人如果只是哀叹而不引以为戒鉴，这样又要让后世的人为他们哀叹了。同样遇难者亦都离不及为自己哀叹了。如果我们不将血的教训当成戒鉴， 继续将规矩当为儿戏，悲剧仲系会一代一代咁样重复上演。守规矩对人嚟讲，点解咁难呢？守人自己设立嘅规矩难，守上帝嘅规矩更难。上帝给亚当同埋夏娃嘅规矩，佢哋冇守。上帝给旧约时代嘅人十诫，人们守不了。在新约时代，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亲自以十字架上的宝血来赎人死罪。只要我们凭信心接受耶稣为救主，罪就能够得到赦免。他亦都为人类预备了永生。不吃一个果子的规矩是不是这么难守呢？凭信心就能得救是不是有这么难呢？上帝怜悯我哋，点解我哋自己却唔怜悯自己呢？守咗人嘅规矩，悲剧才有可能唔发生；守咗上帝嘅规矩，就会福杯满溢。
福音信箱：上帝创造万物，为何如此容易？作者：钱志群，编辑老师。你好，我是一位刚到教会的慕道友，教会送我一本圣经，看了第一页我就觉得太神奇了。上帝怎样说话，这个世界就做了出来。第一日，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第二日，上帝说要有空气，就有了空气。第三日，上帝话要有陆地、海洋同埋植物，就有咗陆地、海洋同埋植物。第四日，上帝话要有日月星辰，就有咗日月星辰。第五日，上帝话要有海洋生物和飞禽，就有咗海洋生物同埋飞禽。第六日，上帝话要有陆地上的昆虫、动物和人，就有了这些动物和人。我估计这个是我能否信上帝的第一道坎，不知道你们谁能够帮我做些解答，先谢谢了。许心健。
亲爱的许心健朋友，好高兴你愿意去教会，亦都愿意打开圣经。圣经中确实有好多我哋人嘅智慧无法了解嘅奥秘。你嘅困惑亦都系好多慕道朋友共同嘅疑问，系可以理解嘅。冇错，如果圣经创世记再用多啲嘅篇幅，将上帝创造嘅过程描绘得详细一啲，咁系几精彩呢？亦都少咗我哋好多嘅想象同埋疑惑。咁圣经点解仅用一章共31节嘅经文，就将咁伟大嘅创造工程完全交代咗呢？一定系有上帝嘅道理。上帝赋予嘅奥秘，包括天地万物中嘅奥秘，太多太多啦，留俾世世代代科学家永远挖唔完嘅宝藏。我哋自己身体上有好多嘅奥秘，我哋亦都唔知道，好多亦都唔系我哋必须要知道嘅。既然圣经唔要我哋将关注点放喺天地嘅具体创造过程上边，咁佢要我哋放喺乜嘢方面呢？应该放喺上帝说什么就成就什么上边。上帝话要如何如何，结果就如何如何。这个是整本圣经的叙事模式，亦都正是表明了他是无所不能的独一真神。因为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阻挡他实现自己的计划。没错，对我们人来讲，一个礼拜的时间眨下眼就过了去。有时候觉得乜嘢像样嘅事都好似冇做到， 而上帝却在六日的时间里面完成了我们生活其中却充满奥秘的天地。我们是无法追究祂的过程细节，但是我们可以从祂的创造工程里面至少可以看到几个非同寻常的特点。第一，创造的主体非同寻常，是独一真神。讲创造，先要看看创造者是边个。人第一次做了车出来，那个是了不起的事。做出飞机更是了不起的事。做出宇宙飞船已经似乎是不可以想象。上帝做出天地万物简直难以置信。但是上帝毕竟是上帝，人毕竟是人。用我们人的极限能力亦都无法想象出上帝的能力。当人中豪杰做出一项常人不能够做的事，我们都会感叹神了。而真神上帝做出人无法想象的作为，我们可能不会感叹这样讲神了，反倒怀疑说这些是假的。用人的极限能力去想象上帝的创造能力，那就是永远无法相信上帝的创造作为。第二，创造的方式非同寻常，是藉着话语。上帝既是奇妙的无限者，他的作为当然亦都是奇妙了。人做一个东西会手忙脚乱，需要好多日甚至好多年才能够完成。但上帝不同，他的每一日创造都是先讲了上帝说，请参考创世纪一章三节六节九节十一十四二十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九节。接住就是将要做的工程讲了一次，然后就说事就这样成了，请参考创世纪一章七节九节十一十五二十四三十节。如果人只是讲不做，就是空口讲没用的白话。但是上帝是个灵，他的话句句有权柄，是真理，安定在天，请参考诗篇119篇第89节。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篇33篇第9节。在约翰福音开头就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藉着他做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约翰福音一章一至三节。道是什么呢？简明这样讲，道就是话。所以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路加福音一章第37节。主耶稣到世上来行神迹，常常都是靠着话语。即使是让死人复活，只要他对死了的人讲，我吩咐你起来，你出来，那个人就真是从死里面复活了。他治病赶鬼，叫风浪停止，用的都是带着权柄的话语。上帝不仅仅是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是这样样，是掌控人类命运的时候亦都是这样样。从某种的意义上面来讲，整本圣经都是上帝的预言，他所预言的都是在这里不断兑现。第三，创造的次序非同寻常，是从物到人。上帝既是藉着话语就能够创造万有，完全可以在一刹那之间创造出一切，但是他却用了六日来完成， 然后第七日安息。上帝做出丰丰富富人无法数清的万物，完全是有次序的。次序在圣经中又译为合宜和有序的方式。上帝每天做的东西都不一样，一直是有次序地更新推进。上帝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记载在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一节。他先做了光，再做天地、时空、植物、动物，最后做人。先做的都成为后做的生存基础。上帝将人类生存的一切条件都预备好了，包括享受的光、喝的水、食的动植物、呼吸的空气等等，全备的生存条件都预备好。这样的次序里面亦都充满了上帝对人的无比大爱。第四，创造的起点非同寻常，事事无变有。创造不同于改造。我们平时做一件事，不是无中生有，是有中生有。好像做一张桌子，是用木头。人的创造严格的意义上面来讲，只是一种改造。但是上帝的创造则是完全不同。创造的本身的含义就是令到无变成有。起初地是空虚混沌，创世纪一章第二节。天地万物一开始并不存在，后来被上帝造出来，确是从无中造出来的。人的肉身虽然是上帝用泥土造出来，但灵亦都是上帝藉着吹入人鼻孔里面的气而直接注入的。第五，创造的果效非同寻常，是完美无缺。上帝造天地的时候，每日都是看着是好的，事也就这样成了。最后完成所有的工程之后，上帝看着一切所做的都甚好，记载在创世纪一章第三十一节。人更是按着上帝自己的形象而做，无病无灾，无老无死，同动物和睦相处。只是到了人犯罪之后，然后开始了人与自然相斗，动物同人相残，人同人相战。虽然人犯罪之后，地受了咒诅，长出荆棘和蒺藜，时常有自然灾害，但是仍然保持住宇宙的大和谐。就令形成年月日的太阳、月亮和地球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讲，地球在自转的同时围绕住太阳转，月球在自转的同时围绕住地球来转，实在是奇妙的和谐。空气不稀不薄，供应住地球，太阳不远不近，照耀住地球。如有闪失，必定是末日。人连一间房间都难以常常维持整洁，一个庞大无边的宇宙却是整整有条地运行住。连生物亦都有一个生物链。心见朋友，我信主耶稣之初，亦都是无法子理解好多圣经里面的内容。到而家亦都唔系靠住我嘅知识同埋经验嚟理解佢。有限嘅人永远系理解唔到无限上帝嘅作为。自然科学家佢哋世世代代亦都只系发现咗天地奥秘中嘅其中一点点。所以上帝明确咁样话俾我哋听， 要凭信心来认识他。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藉上帝的话造成的，记载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当然信心亦都唔系天生就有嘅，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记载在以弗所书二章第八节。但愿你能够继续保持一颗渴慕追求的心来学习上帝的话语，上帝必赐你信心，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记载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愿你藉着上帝的恩典，早日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成为他的儿女，前置群。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如果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柄。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们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买了香皂赶快用，作者方华。最近去了旅行，参观一个牧场，远远望住啲黑白嘅乳牛悠然踱步，围栏里边嗰群羊专心吃草，令我呢个天天只见高楼大厦同埋汽车烟尘滚滚奔驰往来嘅人大感满足。进入咗牧场嘅小卖部，买咗当地生产嘅雪糕，坐落嚟喺度品尝。付钱的时候，我看见旁边放了一堆牧场自己做的手工茧，于是我就揀了一块薰衣草牛奶茧。挑选手工茧的时候，看到店方温馨的提示，买回家就赶快使用吧，你是不是以前买了不同的香皂回家，舍不得用，结果一直放置，香气都消失了？读到这一段文字，我不禁会心一笑，想起屋企的柜桶里面真是有好几块放了好耐的手工茧，因为不舍得用，亦都正是蹉跎岁月的原因。回到屋企之后，即刻将番茧拆开来用，充分享受了它的好品质。天气日渐炎热，必须收拾衣服杂物，整理厨房里面的橱柜的时候，又翻出一大堆过期食品，其中颇有珍藏起来的食物，买了好吃的东西不舍得即刻吃，于是小心放入柜里面，一放经年，结果过了期变坏了，真是令人懊恼，为什么不即刻吃了它呢？又或者在屋企小组聚会的时候拎出来大家一起分享呢？现在都是浪费晒了，舍不得真是误事。有几本精美的记事簿，亦都因为起初不舍得用，结果潮湿变黄。归家的皮鞋放耐了，鞋底氧化变脆，一次又一次，奇怪自己还是没有大的改进。是因为内心的质谷呢？ 几年前拜读了山下英子的名作《断舍离》，好佩服他的观察。他说很多女士家里面藏住了些名贵的杯碟、食具等，自己时常用的却是快餐店附送的胶杯、匙羹和筷子，成日话等到宴客的时候才用，其实根本就是束之高阁。这些的行为有时候是源于对自己的看法，内心深处觉得自己不配使用这些好嘢，只是教人怎样收拾，只是治标不治本。必须要让人自己省察内心的纠结，面对内心的问题。舍不得就看是饰物，搞不好可能就是自我形象低落，又或者是吝啬，以致是没有安全感等等。耶稣基督的教导从根本着手，看天地万物就明白天父关爱一切。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吃什么穿什么这些的问题，只要信任上帝，他必定要照顾认识他的人。另一方面，我们不是靠自己而存活，是因住上帝的恩典而活，所以要与人分享。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将他的时间、精力和门徒分享，将他独特的智慧和人分享，最后将他的生命倾倒，没话不舍得这一回事。虽然耶稣基督以身作则教导我们怎样过活，我们真是学得不好，因为我们只是蒙恩的罪人，心里面时常有纠结。使徒约翰说，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记载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唯有更加经历上帝的爱，让爱充满内心，我们然后才能够正确地对物质世界和个人私欲放手，不需要舍不得，而是欣然享受上帝赐予的种种美好，亦都欣然与人分享。
受谁影响？作者白衣。有没有留意我们的想法和做法是这样的呢？老师问小明，你为什么旷课？小明就答，小强也旷课。上司问小周，你为什么上班的时候看手机？小周就答，其他同事都是这样做。警察问你为什么要超速？司机就答，我前后的车都超速。社会风气为什么会这么坏？因为人人都是这样嘛。咁算唔算系唔长进？睇到别人做坏事，非但唔警醒，仲跟住去做呢？点解唔可以独立特行，出污泥而不染？因为我哋都系罪人，不过亦都有以下嘅情况：见人乐捐乐助，勤奋孝义，亦都想效法。人从模仿中学习，学好学坏，就要睇下你隻眼望住边个，以边个为榜样。所以唔好成日睇住啲罪人，要专心仰望耶稣基督，以佢为我哋嘅榜样。因为只有佢系冇罪嘅，佢系救主，要将我哋从罪中救出嚟，以免我哋沉沦。佢仲提醒我哋要做世上嘅光，叫人因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而认识上帝。今日你受哪个的影响呢？对人有什么的影响呢？值得甚是，愿我们都效法基督。
由李林美贤录制的《中信月刊》2017年7月第56卷第7期总编号663播放完毕。